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博士候选人，米友成明勇女士啊。那么明勇非常的年轻，她才28岁。那么我就在想，这个人工智能啊，在这个新的年轻的一代的概念里面啊，跟有各种年龄层的人的概念其实是有很大的，可能是有一种接受度啊、理解度啊都有很大的差异的。因为像明勇这样1997年出生的年轻人啊，对你们来说好像你们出生就已经就是 personal computer 就是个人电脑就已经非常普及了，你们从小可能就是电脑陪着你们长大的，国际网络陪着你们长大。那你们对这种新媒体啊，可能新媒体对你们带来的冲击也大吗？还是你们觉得很自然，这本来一路发展就是这样，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我其实个人感觉，大部分时候其实是感觉，比较自然的。但是其实这回这个 AI 的发展，我感觉是相对来说冲击性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吧。就可能我确实就是，比如说经历了，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开始，就是一直在接触电脑。然后呢，可能从最开始我就是小的时候就比较喜欢拿就是软件进行创作，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我有学就是像Adobe Flash，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存在，就是一个Adobe 公司下面的动画软件，然后现在应该已经换了另一个名字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 PowerPoint， 就是演示文稿。那个时候我也会就是拿演示文稿里面一些基本的一些动画和一些交互的功能来，甚至尝试做一些小游戏之类的内容。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开始就有接触到这些东西。然后呢就是一直就是随着我长大吧，然后可能看着就是越来越先进了，尤其是比如说像游戏啊，然后 VR 啊，然后以及甚至说是 AR 的出现，我都觉得相对是比较自然。但这最近这段时间这个 AI 的发展其实是有一点超乎想象的，因为它的速度非常的快。就大概在22年的时候，就是22年23年的时候才出现最就是一个蓬勃的发展，也是因为就是 ChatGPT 的一个发布，然后呢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就是人工智能，就是这种大语言模型驱动的这些人工智能。然后后面到现在也就是只过了相当于3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就从一开始只是能生成一些图片，然后呢能跟我们进行比较有逻辑的交流，然后到现在已经可以生成就是非常高精度的视频，然后呢可以完成复杂的工作，然后这一步，然后甚至可以被接入到就是业内所使用的一些公司的内部工具当中。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就是我觉得这个速度因为过快，然后让我非常的震撼，因为很少能看到任何一个科技能有这样的飞速的发展。就比如说我们其实就是知道就是 VR 这个科技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但是就是至今也没有看到就是可能能实现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真正脱离这个就是厚重眼镜的沉浸式的 VR 体验。所以对比 AI 这个到就是在这么3年左右就能有这样巨大一个突破的领域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对我来说这个还是冲击非常大的，可能是我见过就是对我来至少在我看来就是发展最迅猛最飞速的一个科技吧。
是。然后这种新科技啊，它带给人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嘛。那在艺术上来讲啊， 就比方说您是一位这个新媒体艺术家、创意科技家，那您对于这个未来的发展，是不是你预测它是不是仍然会加速度的一路继续发展呢？还是就有很多，是不是在这一路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超过你想象的东西出现嘛？是不是？
嗯，
因为这是一个集体创作，大家好多年轻人，好多人就是集体创作出来的东西，所以互相激荡，脑力激荡的结果可能就多倍于一个人能够创造出来的东西。这全世界的许许多多的这个 AI 科技怎么说呢，科技家嘛，大家努力在不断的碰撞，不断的发展出新的东西。那对一些中老年人来讲，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讲，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就常常是跌破人的眼镜的。比方说当年在是2008年，是不是《清明上河图》能够动起来，然后就已经震惊很多人了。可是现在的技术比那个时候又扩展了，不知道方方面面都不能用倍数来形容了啊。那么 AI 科技的这个继续的突破和发展，对于艺术带来的各种冲击，还有就是你在做这个 AI， 把传统的图画，把传统的艺术形式转变成与 AI 互相回馈的这个循环当中做出来、创造出来的新作品啊，你是从哪些角度去切入？还是所有的角度只要你们有兴趣都能够切入？就各种艺术形式都可以切入，对不对？
我目前来感觉其实对可能性是非常无穷
的，无限
的，现在
对
是感觉非常非常大的，对。
是，那比方说这个智能体接入不同的平台啊，它又会有多倍的碰撞吗？就
是的，是的，
许多超乎当今的人类所能够想象的东西，都会在不久的将来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呐、啊。
对，我觉得是的，因为这其实更像是就是有很多信息，然后呢可能以前很难产生碰撞，然后现在因为有了AI 的发展，然后呢而且是 AI 它在不同的就是领域里，有的是可能专攻于生成内容方面，有的可能专攻于就是说是它的研究方向可能是专攻于连接不同的 AI 模型，然后呢或者搭建这个平台的桥梁之类，这种算是这么一个通信方面的研究，然后呢以及也有就是可能会研究怎么能就是优化现在有的就是模型的使用体验啊，然后之类这种。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方方面面都在成长，就是这个行业，然后呢所以它真的是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然后我觉得能看到的就是包括对艺术来说，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听到更多是就是二维上面的突破，比如说图片和视频、声音然后呢其实也有声音，克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话，都现在只需要大概可能1分钟或到5分钟，就是我们这样一个交流的录音就能完全克隆我的声音，然后或者还有就是生成音乐呀之类的这种。但其实我也想说，就是在就是三维领域里，就是 AI 也有很大的就是突破，然后有就是现在可以根据比如说一张二维的图，然后呢可以生成一些就是相对形态比较对称的三维的模型了。然后呢包括我们现在就是 进行就是就是三维扫描，比如说我们想三维扫描下来一个场景或者一个物体，然后这其中其实也有着很多就是人工智能或者说机器学习领域里的贡献，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方方面面各种层面上的碰撞都有可能产生新的内容，然后呢也有很多新的艺术形式可以我觉得出现吧，对，但是也确实现在来说很多内容就是已经就是大家都已经尝试过了，所以我也就是很期待看到就是更加就是新的东西，对，因为就是创作的人多了，就是该有的形式现在我们都有看过了，那下一步是什么其实是非常值得人期待的，对。
对呀，那比方说您的研究方向是跨学科环境研究，那这个跨学科环境研究和 AI 结合，您可以多跟我们大家聊一聊你的这个博士论文的研究有些什么让我们很震惊的内容吗？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我其实说它是跨学科这个东西其实很有趣，是因为我在进到这个博士项目的时候是一个就是做的更多的内容是就是偏向于就是环境以及环境保护类的内容，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其实加入了一个就是USSD 这边的一个博士，是就是一个叫跨学科这么一个环境研究的这么一个博士的一个方向，然后呢这个内容其实它跟我自己本身在视觉艺术这个相当于是两个方向会综合到一起，但是它其实是两个分开的内容，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机会去学习了一些就是关于就是海洋的然后深海的一些内容，然后也是在学习完那个内容的契机下就是认识了梁雷教授，然后呢了解到了就是他做的就是六 G 的这么一个项目，也是就是非常荣幸就是受邀就参与到了那个项目的视觉创作当中，就是其实梁雷教授也给了我很多启发，他和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海洋学家其实就是合作了很久，然后呢创作就是相当于是基于就是就是他们真实录的北极的声音，但因为很少有人能听到这个冰啊以及冰下面的声音，所以他们其实把这个声音拿回来之后重新进行作曲创作是一个非常有趣，我觉得，而且尤其是把这个根据他们当地的季节这个六季当地的这个季节划分来重新进行这么一个创作和和想象，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然后当时其实他这个项目就给了我一些灵感，就是关于关于艺术创作方面，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艺术来让人类来或者让观众来体验一些就是平常没有办法触及没有办法感知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比如说把真正的那个录音可能几十个小时，就是因为要反映季节来说几十个小时节非常长的这么一个阶段去真的让人来听可能很难有人能听到，但把它压缩到一个小时是其实是以一种艺术手法的艺术形式然后通过艺术手法来呈现，我当时其实有很大的受到梁雷教授启发，然后我受邀参与到这个项目过程中也是就是也让我思考就是说能不能用 AI 来做一些就是类似于这个手法，说把这么久的时间梁雷教授相当于压缩到一个小时里六个季节里，然后那我当时梁雷教授给到我的是一些他从NASA 的那个地球的这个引擎上面卫星图拍下来的卫星图，就是在他所就是拿录音就是进行录音的地方这些卫星图，然后展现了就是比如说一个时期里面的变化，然后呢可能这每个季节有这么几十张卫星图，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能不能用 AI 来进行也是进行一些这么一些时空上的这么一个变化和转化，然后呢其实这个项目算是我最开始进行的一个尝试，然后呢我其实有做就是在这个项目里就是一个是把这些卫星图就是通过 AI 进行了一些 动态化的处理，然后呢把它们连接到了一起，然后呢让它们进行有了一些动感，然后这是我其中的一部分素材。其次就是我也在跟梁雷教授交流过程中才受到启发，发现其实山水它不局限于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艺术形式，其实这些所拍摄到的卫星图，即便是在离我们非常远很难以触及到的，就是北极这么一个地方，它其实也可以被看作一种山水。然后呢我当时跟他聊完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想到那我能不能用 AI 把它转换成一种，就是说转换成一种就是真的山水形式。因为卫星图拍到的其实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一块一块的，就是相当于是山水中的特写了。那我说能不能我就拿这些特写，相当于把它想象成山水中的村法，然后呢生成就让 AI 学习这些村法之后真正的生成山水。对，所以其实我们那个项目最后就是每一共有六个季节嘛，就是相当于六个视频，背后每一个视频其实都蕴藏着一幅由 AI 生成的冰川山水画。对，所以其实这个项目当时给了我很大启发，就是相当于是说我们能不能探索 AI 的这么一个，我叫它就是 speculative power 或者 imaginative power， 就是想象和臆想的能力，就是它在创作过程中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就是帮助我们拓展想象的这么一个能力，而且是我觉得对，就是它所创造出的东西是某种程度上是我想象不到的样子，因为我很难就是通过我自己的想象能想象到一个完全就是由这个卫星图扫下来的这个冰川然后转化成山水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它有着很强的这么一个 speculative power。 对，然后所以这是就是为什么启发了我，就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主题叫 speculative ecology， 就是这么一个关于这个臆想生态的这么一个探索。对，这其实臆想是来源于就是 AI 所带有的这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想象能力，然后包括我到后面做的一些项目，就是也有一比如说像就是用 AI 生成的就是视觉里面比如说有就是把山水和城市进行相连的这么一些主题。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些城市，在我们现在来看来肯定跟山和水感觉好像离得越来越远，但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我一个因为我是在这个城市里长大的，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这个城市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山水的形式的存在，但是呢它是因为随着这个时代发展，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这种水泥的森林、水泥墙，然后水泥山、水泥所以它有的时候就是一种不同的美不同的这种一种形态了。所以我当时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就是把城市然后呢和山水进行一个转换，然后把它们摆在一起进行一个对立。对，其实我也是用 AI 就是完成了这个过程，就是说相当于是怎么说呢， AI 表达，就是因为有了 AI 所以它可以帮助我表达出我想做的这么一个艺术创作的动机，就还是回归于我所说的就是一个 speculative 和 imaginative power。 对，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核心。然后当然到后面就是更多的会回归到就是我所说的，就是 AI 它这个时代这个 AI 的发展，它又启发到就是关于我思考我们人类和科技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对，这个其实是到我最近的研究的内容了。前面我讲的那两个方向其实都算是对于最近的一个铺垫，然后呢可能前面两个方向相当于是启发到了我去思考就是这个人与自然、人与科技的这么一个关系。对，所以我的最终这个博士的毕业的内容项目也会跟这个有关，但是完整的来说，这个博士的论文会包含从我最开始探索就是AI 与跨学科环境艺术这里，然后你可能慢慢过渡到现在。对，所以我现在做的内容更多还是探讨这个关系当中。对，
对，对使用人工智能的这个人来说啊，使用者他本身的层次呢，跟他怎么用这个 AI 啊，这个有非常明显的关系。那比方说，你再把你刚才说的这个北极的冰川啊，卫星照下这些照片，跟他这个声音，这个雪裂、冰裂的声音，要结合，然后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动态的东西。那你在跟 AI 协作的时候啊，你要输入 AI 才会帮你工作，对不对？那么你在你的输入与他的理解之间差异性大不大？就是你说什么他基本上都能够理解，能够做出让你满意的作品吗？还是你要一再的修改，一再的修改？
我其实觉得就是修改的成分其实还是挺多的，就是它也回归到了就是我最开始在硕士时候写那个论文的那个结论，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就是随着这个东西发展，我们需要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多的拥有更多的对这个跟这个合作，就是跟 AI 合作的时候要有更多的这个能更好的控制这个变量的能力，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这个变量，其实它就是可以随意的生成，即便我们说什么内容，它可能和我们想要的内容经常会差很多，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精调一些我们如何和它交互的这个方式和语数。就比如说在视频生在图片生成的这个方向当中，就是从以前来说，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文生图就是纯粹一个文字，然后呢生成图片，然后经常这个时候差异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经常进行调整这个文字的描述。但后面慢慢的更多的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有更多的变量可以调整，比如说我们可以拿一个已经现有的比如说图形的框架去输跟这个文字一起输入给它，然后呢它可能就会根据这个框架来就比如说我们画了一个边框，然后它跟这个边框来生成，就是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就是形式来更好的告诉 AI 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可以更好的控制这个变量。但是我觉得就是AI 它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就是随机性的东西存在于它生成的画面里，就是这个是毕竟我们不能告诉 AI 每一个像素它我们希望想象要的是什么样的，所以它就像还是会有一定的留白的，即便我们大的主体已经确定了，但是那部分留白的内容是 AI 完全基于自己当时所生成的这么一个数据随机到的内容。对，所以就是它还是有一定的随机性，但我们确实更多的时候会越来越想控制好这个变量，然后呢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确实就会有来回修改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包括我自己也在那个时候创作跟现在还是有一定差别，就是还是需要有很多时候就是精细的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参数，然后呢然后能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然后我确实当时也是因为那个模型也是我通过相当于是所拿的梁雷教授给我的这些卫星图，然后我先进行了一部模型的微调，相当于是我先再训练了这个 AI 去学习新的内容，然后呢之后才开始进行我的生成的。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完全能做到说我如果不做这个微调它就能根据我的图片来生成我想要的效果，那个时候其实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其实
因为它的大数据里没有
这
些东西呢。是。那么在你输入之后啊， AI有没有常常给你惊喜的感觉呢？就是
我觉得是有的，
是有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而且惊喜是挺多的，尤其是在 AI 能力没有这么强的时候，就是在2022年的左右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 AI 因为它能力没有这么强，但它有着一定的就是模糊性和抽象性，就是他会因为他不太理解大部分的东西是怎么运作的，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的那种破碎感反而让他有的时候能生成一些很有趣的抽象的内容。然后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发现他这个 就是抽象性，或者说它有一种更强的这种融合感吧，就是把不同的东西拼接在一起，但是它并不太并不知道这个东西该长什么样。比如他不知道就是猫是四条腿或者马是四条腿，有的时候他可能就生成两条腿三条腿这样的东西，所以反而让我当时很感兴趣，就是用利用他这个特点去生成一些就是比较超就是比较脱离现实的东西。然后我那个时候做了一个项目，是关于就是生成就是 AI 生成的一些就是相当于神兽类的东西，就是我当时对就是天上的云特别感，包括我现在也对天上的云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云其实是大自然创作的艺术品，就是我经常能在就是无意中看到一个云，我自己脑子中能想象出哦这个东西感觉长得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像一只鸭子，然后有的时候看这个像一条龙，然后觉得就是感觉像大自然捏的一个雕塑，所以我其实是受到这个东西的启发，然后我当时做了就是一系列就是中文我记得应该我起的好像叫就是融融幻想这么一种就是想象类的东西，其实是通过就是我跟 AI 相当于是一起研究出了一种就是融合了云和就是那个这个叫 factual，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分形，对，云和分形，数学里面有个分形的概念，分形艺术融合出来的一种感觉的内容，然后结合就是想让它生成一些就是小怪兽啊或者动物，然后呢最终能形成出一种这种特别有独特质感的一种神兽，而且它不符合像动物所有的标准，就是它看起来就是就是不是现存的东西，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又有着各种动物的特征，所以很有趣。就那个时候因为 AI 没有这么具体，然后呢它有着抽象性，然后也有这种模糊性，反而能融合出一些非常有趣的内容。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慢慢到现在来说慢慢的好像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 AI 越发的准确了，越发的写实了，它所追求的东西更多是接近于我们所期待的，所以我其实最近带来的惊喜度反而越来越低了，就是没有像那个时候看到AI 的这个创造性所带来的惊喜度那么高了，
因为它越来越精准了。嗯，
对。
那么以一个这个如果我们说大自然啊，是一个充满了想象力充满了创造力的艺术家的话，那 AI 呢有可以与它类比的这种能力吗？这种想象力创造力，我就觉得很好玩。我们必须要进行一段工商服务，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来聊更多的话题。比方说我就很好奇这个 AI 自己的创造你是怎么看的？好，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博士候选人，是 AI 新媒体的一位艺术史的艺术实践与艺术史的博士的候选人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谈新媒体对大家造成的各种震撼呐。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最后一节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精彩嘉宾陈明勇女士呢，她是一位博士候选人。那么她所学的东西啊，在硕士的时候呢，学的是实验与记录的艺术硕士学位。那么她的博士学位呢，读的是艺术实践与艺术史博士学位，那他的研究方向是跨学科环境研究啊。那么是不是可以请明勇老师跟大家讲一讲你这个硕士学位跟你的这个博士学位，甚至于你在念学士学位的时候，你读的是数位媒体艺术跟广播电视编导的双学士啊，都很多东西都可以讲，您跟大家详细解释解释您研究的东西，您学的东西 到底是些什么？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还没有办法掌握这些东西的内涵。
嗯，好的。我其实本科学的是就是广播电视编导，然后电视编辑这个方向，然后当时也读了那个数字媒体艺术双学位，然后其实我主要的还是主攻了就是电视编导这个方向，然后其实就是这个专业其实是相当于在我们中国传媒大学是在电视学院下面，然后呢主要其实是培养就是以纪录片和就是新闻为主要方向的一类就是人吧，人算是专攻于就是可能说电视台这方面职业出路的就是学生，所以当时我其实在学校里面学的更多内容就是拍摄呀、剪辑，然后新闻写作，然后以及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小的影视方面的训练，比如说就是电视摄影啊，或者就是可能学了一些就是电影摄影啊，然后电影拍摄剪辑啊，然后这类的内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专攻的方向是很偏于影视，然后纪录片，然后视频创作这个方向。然后我毕业之后也就是包括在读期间，然后也去了就是像就是 CCTV 就是电视台实习，然后呢去做了一些就是真正业界里的项目，就是跟着相当于一个实习的记者去做了一些实地的采访啊，然后呢做新闻的这种片子呀之类的。但是我其实在那段时间就是自己感觉就是学这个专业感觉可能就是因为做的内容更多就是片子是关于别人的故事，然后我其实很想拥有一些就是自己的表达，就自己的创作的一个这么一个机会和平台吧，所以我就想到说，那我能不能去读一个硕士去探索，因为我四年几乎都学的是就是相当于纪录片和新闻这个方向，没有太多机会说跟创意类的东西沾边，但是我从小又对就是这些就是自己的创造表达有那么一定的兴趣，然后所以就是去申请了杜克这个专业。当时我其实申请的时候也不是很理解就是杜克这个专业这个实验与纪录片是什么，但是我能大概知道他们所来的人的背景所创作的内容都是其实偏于就是更加实验性的、更加概念性和抽象的，就是表达的，就是影视、影像，或者说就是那种摄影图片类的作品偏多。对，所以我当时其实更多想的是，我的背景是一个就是偏纪录片的一个背景，然后但是我又想做的是一个更加有创意性、更实验性、更艺术性的自我表达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好像听起来其实跟我还蛮贴合的，然后呢所以我当时就申请到这个项目去学习，然后呢其实进到里面发现大家的背景是非常多样的，然后我们那个班上可能十个同学大家都来自于非常不一样的背景，有原本是画家的，然后想来探索动画的，然后有原本是就是做纪录片的，可能想过来就是探索，就是更探索摄影，或者更加不一样的表达的，也有学习比如说建筑的，学习平面设计的，甚至学习媒体研究的，所以就是大家的背景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项目其实它是一个就是非常自由的，然后呢给大家纯粹自我发展空间的项目，然后但它因为借助就是杜克艺术部门这个平台，其实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课程的机会，然后呢确实有很多同学就是更加往就是摄影，就实验性摄影，然后呢或者说也有往胶片摄影，然后或者纪录片创作发展的同学，但是我自己其实就是有点想脱离老文行这种感觉，就是我其实就是更往了就是计算机数字媒体这个方向去探索，然后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专业名字虽然叫实验与记录艺术，但是其实大家最终 创作的作品真的是非常多样化，就是这个，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来说，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可能创作的内容很多时候都是可能也确实是就是源自于就是最开始自己的就是有自我表达这么一个想法吧，就是有这么一个欲望吧。对，其实还是有不少就是非常个人的作品的，包括个自己家庭啊，自己履历思考的这样的作品，就是关于自己的经历记忆，然后或者家里家庭的一些就是过往的内容的一个重新的理解啊之类的这样的作品，其实也蛮多的。但是我自己其实在硕士最终我选择了就是从最终的就是研究角度上来说，我可能就是往对 AI 的兴趣产生的非常大，就是像在第一小节里我提到，就是也是有契机，然后呢从开始了接触到了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工智能，然后对人工智能是否有创造性产生了兴趣。然后呢我自己毕业的时候做的项目其实是关于一个关于就是水的项目，但那个项目没有用 AI， 但用的是就是实时的交互媒体，然后也是我现在目前一直持续在使用的创作媒介之一，就是相当于是实时的抓捕人就是观众的这个肢体的动作的数据，然后呢用它来驱动实时生成的视觉。我当时做的是关于水的，是想探索就是一个是水的就是环境意义上和我们相连的部分，因为当时我正好在参与一个北卡那边的一个项目，就是一个也是个交叉学科的项目，就是说北卡那边的水的就是水跟水相关的环境议题，然后最终那个项目选择的是做就是跟海平面上升有关的内容。但我通过学习那个项目，其实我最终在我自己的这个作品里是探索了就是基本上我们所涉及到的所有的这个北卡的水的环境的问题的一个总和吧。然后呢这是一个方面，然后我当时做的是就是数字的肖像，然后但是呢是就是相当于我自己设计，就是自己画，然后那时候没有 AI 就没有这么强，就自己设计，不算是画，自己设计，自己通过就是数字软件的拼贴，然后呢包括那个时候把这个作品也做了动画，然后呢以及 AR 的效果，然后呢后面然后呢做的实时交互的媒体是就是更多是比较抽象的探索，就是水的流动性啊，气啊，然后以及跟身体的关联，就包括我也邀请与一个舞蹈专业的硕士生一起，就是把我做这个实时的水的交互媒体作为他的舞蹈毕业作品一部分，然后他也来我的这个实时交互的这个装置中，就是进行了就是一个即兴的舞蹈表演。对，所以其实我在毕业的时候更多接触到的是就是数字媒体，然后呢就是这个一个大的概念，然后 AI 是我一小块兴趣方向，但其实这两个东西最终都是我申请博士的时候所提到我想在博士期间做的东西的一部分。然后我当时其实确确实实很感觉也很幸运的，就是我提到了关于 AI 我很想探索，就是在对于传统艺术文化遗产有没有这一种带来一点新的帮助，尤其是关于就是在未来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有没有可能带来新的体验。然后我确确实实在申请的时候写到这个方面，然后到了就是博士这个有着这么一个很好的艺术史背景的这么一个部门当中，然后你也确确实实就是运用到了比如说山水的这么一个创作里面。然后我现在这个专业叫在博士这个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这个博士项目是叫数字实不叫数艺术实践和艺术史。然后这个项目其实跟我们那个硕士项目有点类似的点是他要的人的背景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对，就是还是每个人做的创作内容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做新媒体 然后呢也有做摄影的，然后也有做雕塑的，然后也有做就是更偏向于就是档案研究类的艺术，或者说还有做这种编织类的艺术，就是有传统的，然后也有新媒体的，就是非常不一样。所以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自我导向的一个博士项目，就是非常需要自己来决定到底想往什么方向来走来探索。然后呢我在这里面也是感觉博士项目更多的其实是跟自己导师的研究项目有关，所以就是如果导师研究的内容是偏向于数字媒体的话，就是可能他所带的博士生也都是这个方向的。对，其实这个贴合性很重要。然后我就是进到这个博士项目里有学习到更多艺术史的内容，然后当然这个内容是因为确实是我们博士专业的必修课。然后呢但这些艺术史内容对我来说其实是让我找到了某种程度上找到了就是想把山水融入到我的创作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对我来说算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点，就是帮我找到了一个能把传统和新媒体连接上一个桥梁的这么一点。然后我的实践更多的是更多是我就是课外的内容，因为我们博士的课程只要求学习艺术史，然后我自己其实在视觉艺术部门，但是我也有经常去音乐部门去上课，然后呢也有就是机会就是认识到梁磊教授，包括也有机会参与到了一些甚至跨视觉音乐和就是戏剧三个部门的这种就是合作性的创作性课程里。所以就是其实我的创作就是非常的就是接触到的各种合作是比较广的，就是并不是只局限于视觉艺术一个门类里。其实我的创作有很多是交叉于比如说音乐和视觉，或者说戏剧和视觉，表演和视觉。对，所以其实这个艺术项目对我艺术博士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给我带来了就是非常多的新的体验。然后呢也让我在体会了就是说什么叫真正的就是跨学科的合作吧，就是可以真正接触到就是科学家，然后可以接触到就是舞者呀表演或者说是表演者，然后呢作曲家之类的，就是感觉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体验。对，
太有趣了。你的这个大学提供给你的这个学习平台的本身充满了创造性和无限的想象力啊，就是有很多东西是你
是
创始人啊，对不对？你所研究的很多东西从来没有人研究过，是你在各种学科各种碰撞当中你创造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你要把它研究的更透彻。所以你的博士学位一路走来，而且将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乐趣，好过瘾啊。我觉得我听你说都觉得好过瘾啊。
对，我确实在博士这个学校里面就是有着就是非常好的机会去就是说尝试非常多的内容，因为我的导师也是就是我有两个导师，然后都是做偏数字艺术方向的，然后呢一个是偏 AI 艺术方向，一个是偏就是就是意象设计类的，就生物艺术和意象设计类的方向，或者说对，就是关于就是更加关于就是想象一些不存在的或者未来的生物性的内容的东西。对，所以他们对我的创作也是持非常大的自由的态度的。然后呢包括我其实做的很多东西就是不仅仅是视觉艺术，可能是比如说跟音乐的合作呀，或者是跟表演的合作，其实我的导师们也有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对，所以就是我获得了一个非常相当于自由的平台去探索就是很多我想去尝试的内容，然后也给我确实带来了非常多的 机会去认识就是不一样领域里的人，然后就是不仅仅是在学校里，也是就是校外里，校外也有一直就是稳定的持续的合作的伙伴呀之类的这种。对，所以就是感觉这个博士项目，其实我觉得它带给我的更多是不局限于这个部门里头的东西，更多的是给我了一个平台和机会去去交流，去沟通，就是看到更多除了就是这个数学艺术圈子里以外的东西。对，这个可能也是之前我记得就是梁磊教授有提到过，说就是大学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种就是跨学科的平台，而且只有大学能做很多很有实践性的这么前卫的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这么艺术的形式。对
对呀，所以我觉得好恭喜您啊，这个博士候选人明勇女士，您在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创意的想象的各种乐趣聚合的一个环境里面做你的博士研究，非常非常的恭喜你，也希望你能够为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为我们这个世界啊，一定会的带来更多的美丽、美好、创意、想象力、艺术和各种我们现在可能都无法想象的 AI 的碰撞。好棒哦，我就觉得好像那个流星雨一样的，你不断的用那种新颖的闪亮的光芒来照耀这个世界。非常非常感谢您，明勇老师。好，今天也非常
谢谢，非常荣幸，谢谢，
非常感谢你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天。可惜我们时间不够，希望将来还有机会能够听你说更多，太精彩了。
好的，一定非常感谢您丁山主播的邀请，然后也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是，太精彩，你的故事真精彩，谢谢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你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